它实际上是一个公立学校，办的时间很长了，应该是2009年新的那个校长叫 Peter Hutton 担任校长。在担任校长的时候，那个学校已经就是学生量已经跌到了大概都200多个学生，所以都打算如果一年两年，好像当时是说一年两年如果没有新的学生，他们就准备把那个学校关掉了。到现在去年 Peter Hutton 离开的时候，有1200至1300个学生吧，而且是已经完全停止了接收这个区域外的学生，一定要在这个区内的学生，还可能还有 waiting list。
学校的前校长 Peter Hutton， 我们在 Tech Talk 上面也可以看到他关于他的教育理念，还有包括这个学校的演讲。通过其中呢，我们了解到这位校长他的教育理念呢，是说应该让学生自己来选择自己喜欢学习的课程。他还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澳洲现在的教育呢，就好像说学校开一辆公共汽车，然后把所有的学生都带上去，那老师在前面开车，就理所当然的以为大家都跟着这个同样的进度在走。但事实上对于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下了车，然后转了几圈又回到车上。而对于一些比较慢的学生，他们可能在很多个 stop， 在很多个站台都被 stuck 了，或者是停了下来。他其中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在学校里面呢，很多老师因为他们本身在学校里面就是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是比较优秀的，所以他感受不到那些就是不喜欢学校教育的这种学生他们的想法。因此呢，他会对老师们说，这个学校教育是学生们自己的 education， 而你的 education 已经在学校里面完成，所以应该让学生来选择。
我很同意他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教育太过一统化了。因为其实每个孩子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都不一样，特别在特别小的时候，你都可以注意得到，2岁3岁的时候，他们的发展的这个速度都不一样。那实际上这个发展不一样，也延伸到这个小学、中学。他说的这个现在的教育制度，就是没有这种个性化的，就把每个孩子都当成一样的，10岁就要学这个，11岁学那个，你学不会也不管了，你如果觉得不够的，也没办法多学。其实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比较落后的。觉得这个 ATA 本身这个制度，我觉得也不太好，因为每个孩子这个教育，不应该是18年以后就用一个分数来衡量一个孩子的这18年的这个成就。而且实际上进入到这个现实社会中去以后，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数，对吧？你我都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分数来衡量我们的在这个生活中是应该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的。所以 ATA 这个本来这个分数，我觉得这个制度本来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 ATA 的分数呢，其实这个叫做 Templestowe College， 它是得到维州的一个大学的特许，就是说不需要他们的学生提供 ATA 的分数，录取学生的标准不会降低，但是他会通过这个学校对这个学生在校期间的观察和评估来决定他们是否录取这个学生。
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未来的这个教学理念，对吧？就是能够更对教育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调整，而且就是这个教育不只是就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一个全面的知识。其实我觉得学校里面现在教很多东西，实际上就有很多在以后生活中所必要的一些技能在学校里面没有教，反而就过重于强调就是在现实中可能用不到的一些技能，就比如说数理化呀，这些可能学得太深，实际上离开了学校之后，这些很多是用不上的。但是比如说一些很重要的，比如说怎么理财呀，怎么自己做一个生意呀，怎么管理啊，这些在学校里面呢反而教的很少，或者是全面的发展，对吧？艺术、音乐等等这些反而不够强调。
所以我觉得这个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Swinburne University 可以接受来自这个学校的学生没有 ATA 成绩的做法呢，确实呢也是说明大学它的教育理念是跟这个学校是有共鸣的。像你刚才提到的说你所学习的不一定是你在社会上有用的技能， Templestowe 这个 college 这个学校的校长 Peter Hutton 他提 到说，在他们学校里面，如果这个学生他是有，比如说他有瑜伽方面的技能，你可以去教其他的，提出说我愿意学以瑜伽的学生，教他们瑜伽，而且你还会拿到工资。如果你会冲咖啡的话，那么你去咖啡厅服务，那么你也可以拿到工资。就是学校会给有技能的学生工资，让他们觉得他的技能呢，就是不用出社会已经得到了承认，而且是有报酬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嗯，
学校的咖啡厅都是由学生来自己运作的。我自己也做一点小生意，我就知道做一个小生意的话，你要方方面面要考虑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是在学校里面是没有教的，而且教的过程其实还没有，就是只是知道一点皮毛，你真正要去做的时候，你才能有这个真正的这个体验，这个体验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受益终生的。
而且我觉得他在鼓励有特殊的爱好或者是学术上有天才的学生，他也有一套，比如那个校长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读七年级的孩子，他特别想要学物理，但是在他们原来课程安排里面，要学物理呢，必须是12年级的课程里面才有的，所以那个校长就跟他说，你可以去这个12年级的班级里面，你坐在最后面，你去听物理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现场在课堂上去提出问题，因为如果你的知识比12年级的学生落后很多，然后你不断在课堂上面问问题的话，那会影响其他学生的学习，那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 research。 后来呢，这个学生7年级的学生在12年级的物理课上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校长去问12年级物理班里面的学长们说，到底这个小朋友在你们这学的怎么样，然后这个他的同学都叹为观止，说其实他懂得比我们还要多。所以像他这种非常灵活的处理方式，就是让有不同技巧和天才的学生，他都在课堂在学校里面找到了他们进一步改善自己的一个，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就是好像我们刚开始说的，就是一辆大巴士，
嗯，
根据你的年龄，对吧？但是实际上每个孩子的这个发展都不一样，
嗯，
有的孩子需要慢一点，有的孩子需要快一点。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观念的问题。
你说到观念，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墨尔本的这个学校，它是在这个董事会里面是会有学生参与，然后在招收老师的时候，就是这个学生代表他是有权来决定这个老师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学校，或者是不是适合当我们的老师，所以这些观念要改变都是很难很难。可是呢，这些观念听起来又非常的吸引人。所以Frank， 我听你说你自己几年前还曾经因为维州的这个学校而专门跑到那里去看，因为你本身是住在悉尼的。
对，因为我两个孩子，他们的我个人体验就是，他们俩这个学习和发展的过程都完全不一样。我在寻求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我就是找到了，就是看到了这家学校。我去到那学校里面，当然它是一家公立学校了，它不能够，这个校职员工不能够给我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如说带我去看看学校，跟我聊。但是呢，我就在停车场里。在那个大学的校门口，
嗯，
我跟家长聊了，我跟学生聊了，
哦，
我跟对，有两个就是下班的老师，他们也很愿意跟我聊，
嗯，
至少我从学生是刚好碰到的是两个国内来的留学生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我让他们比较一下这个学校跟国内学校的这个教育程度，会不会说觉得学的东西不够啊，不够难啊，或者太放松啊，他们说一点不会，他说这个你反而你要学会自己。要多学，而且你想多学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帮助。他们说话我觉得也相当得体，在学校里面就是那天是已经放学了，他们是回到学校里面去领新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课本。我也碰到家长，我跟家长聊，他们也说他们很幸运能够住在这个区域里面，能够来上这个学校。碰到的都是几位西人家长啊， 但是那个留学生是华人，是华人国内来的这个留学生。我还碰到了几位老师啊，他们也很愿意聊，他们了解到我来看这个学校的原因，他们也很愿意聊啊，就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学校啊他们怎么教。其实对这个学校，其实我听过一些反对意见，认为这个学校的质量不好，原来都是考不了大学啊，或者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才去那里。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对他的这个理念的一个错误的这个理解。并不是说在那里的人不去考大学，而是说那里的学生他们会判断这个考大学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下一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点啊。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都觉得是非常新颖的一些理念。
甚至你还动了要从新州搬到维州去，就为了这个中学的念头是吗？
对对对，家里人的比如说工作呀等等这方面可能就是搬动起来还是比较难，但是我是当时很希望他们这同样的理念的这个学校能够在其他地方也有。现在我是知道新州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慢慢的愿意进行一点尝试吧，这方面的尝试。但真正的改变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学校倒是 Temple Store College 他们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